我哋有汤姆为我哋讲到，佢嘅讲题系去得那应许之地为业。
听姐妹，早晨定午安咧？午安啦，啊！未就开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耶稣，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将生命嘅气息，将你各样嘅恩典赐过俾我哋。今日我哋聚集喺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要得着嘅系你自己嘅怜恤，蒙你嘅帮助，你要成为我哋嘅主，成为我哋嘅救主。主今年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每一位。你将我们每一个人隐藏在你自己的十字架的宝血的背后，赐给我们的柔和谦卑受教的心。你的灵又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使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刚才我们大家一起读那段的经文，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到九节，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得上帝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为业。又说上帝在这里亦都要呼召约书亚带领呢一群嘅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进入呢个迦南美地。又话上帝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信靠顺服，遵行主道。咁样上帝就保证同佢哋同在同行。上帝就保证佢哋必能够见到上帝嘅作为，见到上帝嘅荣耀嘅彰显。弟兄姊妹，上帝今天早晨在2019年第一个主日，藉着这段经文跟我们讲什么的讯息。上帝要我们同样的要凭信去得那个应许之地为业。对我来讲，应许之地是什么地方？我记得上帝带领我们，应许我们来到这个田湾的时候，他说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也说上帝都赐过给我们为业。我们几百人的一个200多人一个群体，我哋话买呢个嘅帝后戏院，1998年。跟住我哋又买埋隔篱嘅汇丰银行，係咪？而家上帝将嗰个应许之地要赐过俾我哋，呢个地方就係新光嗰个地方，係咪？旧新光嘅地方。呢个系我哋嘅应许之地咩？系，呢个系物业上嘅应许之地。我们已经得了这个应许之地为业，但是那个应许之地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坐得好好好舒服。那个应许之地就是上帝要我们进行耶稣基督的大诫命和大使命，爱邻舍和自己，将福音传给这个的社群，田湾、香港仔、华富村，整个南区的社群。在当中有很多弱势的群体，有很多需要人协助分享耶稣基督的爱的一个群体，这些群体需要的，更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平安的福音。那个地方就是这个香港南区这个地方，是上帝要我们进去得为业的地方。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需要，是吧？要服侍他们，不是我们能力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会惊惶惧怕的，是吧？上帝要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你和我，我们要凭信刚强壮胆，信靠信服，遵行主道，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他说你们要去，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亦都得见上帝的作为，得见上帝的荣耀。上帝是昔在、今在、一直永在。上帝过去怎样带领我们从华富村来到这里，得着这个地界为业，今天上帝仍然要我们去得着那些未得之民，服侍那些有需要的群体，要得那些人为业。今天我的讲题是去得那应许之地为业。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了，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时刻，摩西死了。 这个摩西的离去对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个时候同时上帝的召命，上帝的呼召临到约书亚的身上，上帝要他做摩西一生不能够做完成那个事，要交给约书亚做。上帝要他们带领这群悖逆顽梗的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要得应许之地为业。约书亚得胜的把握和秘诀在哪里呢？第一，约书亚信靠顺服。我想约书亚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继承摩西那个的未完成的使命，那个是一个是 impossible mission 来的，是未曾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带领这群悖逆横紧散兵一团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渡过约旦河。你知不知道渡过约旦河第一个难阻除了约旦河之外是什么？耶利哥城。所以当呼召临到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都不知道怎样回应好。约书亚一定觉得他自己不配，他没有能力，他凭什么能力凭什么智慧去带领这一群悖逆横紧的以色列人呢？他心里面非常惧怕。其实约书亚这40年在旷野跟着摩西东奔西跑南征北讨，其实他都领教过这一群以色列人是怎样的一群，连摩西这么有能力的几次差点都被以色列人用石头钉死。约书亚怕不怕？怕。你叫他带着这一群悖逆横紧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上帝却是定义拣选约书亚，要藉着约书亚去完成上帝所交托给他们的意象和使命，要他们要约书亚透过他承担这个意象，承担这个使命去服侍上帝，去透过这样，透过这个艰辛去与上帝同工，经历上帝的能力，让他更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信靠上帝，更加认识上帝。所以当约书亚带领那群人入了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要退休的时候，他就跟那群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你们可以按你自己的心意选择拜迦南的神为上帝，或者你们也都选择遵行上帝的话语，遵守上帝的命令，成为他的子民。不过约书亚这样讲，我一家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约书亚为什么这样选择？因为他知道在他的侍奉经历里面，他的服侍当中，他经验这位上帝有永生之道，我们不能够不跟随。这位上帝是一位可信可靠的上帝。约书亚记一章二节，上帝对约书亚这样说，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你，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约书亚面对上帝的呼召，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就是信靠顺服。约书亚这个信靠顺服的回应，不是代表约书亚没有挣扎没有软弱，不是代表约书亚不会惧怕，约书亚怕得要死，所以上帝三次在呼召当中跟他说什么？你要刚强壮胆，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如果约书亚刚强壮胆，上帝使不同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啊？是吧？在这个凶险环境底下，约书亚能够选择的就是冇嘢噶啦。虽然他好惊，他都要学习凭信，他亦都选择凭信，信靠顺服，将他的生命豁出去，将他的生命呈现。约书亚想死就死啦，我死都唔怕啦。咁就唔使怕啦，最多唔系死，系嘛？我哋成日好多时候都讲啊，最多唔系死，其实我哋最怕死啦，系嘛？如果唔系你就唔讲，最多就系唔系死。约书亚就系咁啦。约书亚选择喺呢个时刻选择相信全能嘅上帝。佢清楚，因为佢清楚听见上帝嘅召命，呼召佢带呢群以色列人起来过呢个约旦河。往上帝所要赐给他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为业，要过这个约旦河，所以他就信服上帝的带领，勇往前行。约旦河是什么地方？ 约旦河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要进去得上帝的祝福，要进去得着这个应许之地为业的一个的障碍，是拦了他们得福那个的障碍。这个障碍怎样去跨越？要凭信靠信服来到跨越这个的障碍。圣经说没有默示，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当我们要奔走天路的时候，向着上帝的心意向前行的时候，奔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都有很多约旦河的。我们要面对很多约旦河，面对过了约旦河还有很多耶利哥，还有很多敌人要征战。同样我们需要凭信去跨越，我们才能够得那个地为业。我们的约旦河是哪里？我们的约旦河是什么？它在哪里阻挡着我们进入去得上帝的祝福，去得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为业呢？每人的约旦河很不同，教会的约旦河都不同。我们怎样能够过约旦河？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不是靠人，不是靠环境，是唯一的，是依靠这位大能的上帝。无论我们有什么艰难凶险的环境底下，我们都要学习完全的信靠信服，完全的交托，谦卑的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一无所知的。因为圣经讲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不能够知道结局是怎样，但是我们知道云柱火柱在前面，你只要跟着云柱火柱见步行步，行步见步就够了。上帝不用跟你解释，因为跟你解释都没用。我们要承认，谦卑地承认我是一无所知，不单止一无所知，我要谦卑承认我是一无所有，亦都一无所能，好叫上帝的能力在我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相反，弟兄姊妹，当我们踌躇满志，觉得自己很能干，很熟灵，有小聪明，满塞满肚计谋的时候，上帝没办法帮到我们，上帝都没办法用我们，因为我们太叻了。上帝的原则，上帝在婴孩吃奶人当中彰显他的荣耀。上帝保罗这么说，他所口夸的是他的软弱，好叫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到浮备。上帝的心意是定义拣选那些无有的、软弱的、谦卑的，为要废掉那些有的、骄傲的人。因为上帝喜欢那些柔和谦卑的人，那些人要紧紧的依靠上帝。约书亚得胜的把握和秘诀是他选择信靠顺服。第二，他得胜的把握和秘诀就是他在困难当中仍然因信刚强壮胆。在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短短九节的经文当中，圣经记载了三次耶和华上帝同约书亚讲：你要刚强壮胆。首先，耶和华上帝俾约书亚一个清晰的意象同埋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意象好难达成嘅，好多困难嘅。但系耶和华上帝吩咐佢，这个目标摆喺你前面，所以你要刚强壮胆，去要得嗰个应许之地为业。第六节。圣经咁讲，佢话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二，耶和华上帝赐俾约书亚得胜嘅保证，应许佢，耶和华上帝要与佢同在，因此你要耶和华上帝嘅应许，你要凭信相信，所以你要刚强壮胆。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三，又说上帝指示他要以信服的行动来回应，鼓励他要信服信服信服。云柱火柱在前面， 一步一步的跟随。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都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上帝呼召约书亚，要他承担艰巨的使命，给一个意象目标给他，让他承担。谁看好约书亚？谁看好约书亚？没有人看好约书亚。神人摩西死了，巨星陨落了，谁能够代替他的地位？约书亚蒙召的时候，可能他这样想，我是谁啊？我算些什么啊？我很卑微，亦都很渺小，又没有能力。40年了，我都是跟住摩西做他的副官，我是阿四来的。谁看好我，要我成为新的领袖啊？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跟亚玛力人争战，是不是？约书亚在哪里啊？摩西在山，是吗？阿伦会议找个石头托住摩西的手，摩西举起手来祈祷，摩西的手而几时落跌落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打输了。举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打赢了。谁在前面打？知不知道谁啊？约书亚咯。约书亚是不是在前面砌咯？约书亚阿四来的嘛，是吗？副官来的嘛。谁看好他啊？没有，大家的焦点都在摩西、阿伦。但是这个时候，上帝说，我选召你。约书亚要胜过他自己内心的孤单，谁了解他？从前摩西经常单独跟上帝见面，上帝常常 跟摩西呢讲密计的，是吗？摩西上西奈山，上帝单独跟他见面，是吗？谈完计之后呢，摩西面都青埋，不是面有荣光，是吗？落嚟山嘅时候，啲人哇，你咁残眼嘅，你咁面青嘅，搵块布遮住啊，唔该，系嘛？约书亚几时上帝同佢打个 email 俾佢啊？从来都未 WeChat 过佢，一 WeChat 一电一中呢个 Facebook face to face 嘅时候，就吓到佢震腾腾，就同佢讲嗱，你执摩西嘅烂摊子，带住呢班叛逆还紧嘅以色列人吓、入迦南。第一次接触就咁震撼啦，就咁大镬啦。喺呢个时候，佢要继承摩西领导嘅责任，佢有咩同伴啊？老实讲啦，出埃及同佢同年嗰一代嘅人全部都瓜晒喺旷野啦，死剩一个，边个啊？唔知，要上主一学啦，咪系嘛？死剩边个啊？加勒，得两条老嘢。相来相量去都是那两个老爷，是吗？没有同伴，没有人商量，没有人安慰，没有人了解。在这个时候，上帝说，我了解。约书亚要作战，带领以色列人作战，要部署这个作战的策略的，谁 指导他？以前有摩西，摩西想好了，约书亚你做前锋，你冲吧，是吗？约书亚都不用想，只是拿把刀向前斩就得了，有勇就得了，不用有谋。而家咧，佢又要有勇有谋，而且勇力都唔系几多啊，老压压啦，点搞啊？又无勇无谋，点样搞啊？约瑟眼前所睇到嘅就系喺约旦河嘅河水涨日两岸，又冇桥，又冇船，又冇河，点搞啊？边个指引佢啊？上帝同佢讲：我指引你。约瑟啊，更加要排除战败嘅恐惧，边个鼓励佢啊？好老实讲啊，如果约书亚带领呢群以色列人进入家过咗约旦河，同呢个嘅耶利哥呢班人打输咗，你估约书亚点啊？如果战败点样啊？约书亚咧一定俾人用石头钉死。边个去鼓励佢啊？上帝喺呢个时候同佢讲：我负责。约书亚一书一章五到六节，上帝对约书亚咁讲。五到六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 约书亚这个时候他选择用信心接受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不单单只是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入迦南这个应许，这个应许还包括上帝要保护同在安慰那个应许。因为信所以他要刚强壮胆，这个应许里面有上帝的同在保证保护引领和赐福，因此当时的亚纳族的人这些巨人不能够抵挡他，迦南七族的人在约书亚的面前没办法站立得住，因为征战的时候万军的耶和华和他们一起去征战，亦都为他们去征战。老实说耶利哥城都不用打，只是氹氹转菊花园几个圈，是吗？炒米饼糯米糍就可以在里面吃了。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是不是正是面对逆境和困境，有些事我们解决不到，好像死结地锁住，有些前面的路好像挡住没办法行，所以我心生惧怕，我要退缩，没人能够，没人看好我，没人了解我，没人指引我，亦都没人鼓励我，我想见看见那些问题，那些问题在面前我就终日惶恐不安，我没办法解决。弟兄姊妹，约书亚的上帝今日仍然活着，他是叫做 Alpha 又是 Omega， 他是始他是终，约书亚的上帝的应许今日仍然没有改变，只不过我们不信而已。弟兄姊妹，让我们重新的来到上帝的应许，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重新的来到他的应许的面前，凭信捉住这个应许，我们刚强壮胆，继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2018年呢，其实呢不是一个几好的年头，你看股票跌到妈都不认得，中国经济下行，是吗？有人说2018年中国的 GDP 呢不是 6.5 啊，人民大学，最近人民大学几个大学的教授都说了，人民大学的教授向崇作说呢，这个 GDP 不可能是 6.5 啊，是 1.67 1.76 或者呢负增长，是吗？香港的经济在2019年呢，其实呢会黄小仪过年呢每况月下的，中国的经济、香港经济甚至全球的经济都不会被看好，不过华基堂又不自量力，在这个经济低迷、前景不明、失业高企、竞争剧烈和信心危机的荒年要去扩展，这个牧师经常拱我们班会友去死，又说继续要去服侍社群，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必定遇到不少的困难，我们过了约旦河，还有耶利哥，还有很多的争战。不过很老实地说，你看回我们华基堂的救恩历史，我们华基堂的救恩历史在我们的大门口那个奠基石那里写的。我们华基堂何时成立的？是1969年，今年50年了，今期，是吧？1969年在哪里成立？在华富村华基楼620到624，中间623是空的，不过我们霸埋人哋的，是吗？客家占地主霸了就是我们的了，是吗？我们怎样过来？我们几百人的教会，当时候扩堂1998年搬过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当时候的预算是3000万，天文数字，不可能的，不可能。弟兄姊妹，很奇怪的，其实华基堂扩堂呢是这个经济的明灯来的，几时华基堂扩堂几时楼价就跌的了，真的。所以经济专家呢预测呢，香港经济专家呢看看华基堂下次几时扩堂呢，今次扩堂一定是累街坊的，我们是真的，是吗？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就在最高的时候摸顶买了这个地方，2018年我们又摸顶，是吧？永远都是这样的。不过我们的上帝是真的上帝来的， 我们不应该用因为种种困难而退缩惧怕，我们要常常纪念纪念自省，不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去承担上帝所交付我们的意象和使命，而是上帝有没有呼召我们，有没有他的应许，有没有上帝的同行的印证，我们的救恩历史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昔在的上帝，是今在的上帝，是以后永在的上帝。如果我们看到将那个眼目再次定睛仰望在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忧虑惧怕，我们就能够勇往前行。就好像当初上帝对约瑟说，起来带着这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的救恩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只在1998年经济最 危困的时候买了这里，没多久我们买了汇丰，最耐也是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才买了隔离。所以上帝跟我们说，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这个物业，耶和华上帝都赐过给我们为业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无论身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要效法约书亚一样，因信上帝的应许，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要刚强壮大。第三，约书亚得胜的把握秘诀是他遵行上帝的道。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准备入迦南的时候，上帝吩咐约书亚不要做糊涂人，他将最重要得胜的秘诀告诉他。这个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在约书亚记1:8。不如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这个是打通我们任督二脉 的秘笈来的，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1、2、3。上帝跟约书亚说，叫约书亚要谨守遵行上帝的命令和话语，要教导以色列人明白遵行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主日学的人数呢参与呢很少的，你们是不是很懂上帝的话语啊？不懂呢，麻烦你们报名参加主日学好吗？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呢印了很多那些灵修的册子的，你知不知道？有没有用啊？没有，是吗？你说我不喜欢用，随时带不到在身，不紧要，我们都鼓励你用以道自见嘛，你有 iPhone 的嘛，是吗？不，你可以用以道自见。我们每日都要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跟我们讲话，上帝怎样跟我讲话，上帝藉着他的话语，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被他的律例教训来改变。上帝要我们不单止去明白，不是只是理性头脑上的明白，而是谨守遵行，听到和行道，以致律例教训改变我们，我们越来越似上帝，上帝和我们的通道呢打通了，所以他常常可以跟我们讲话，告诉我们话向左话向右，边条正路可以行在其中。上帝有没有跟你讲嘢啊？几耐上帝有没有跟你讲嘢啊？上帝要我们常常亲近他，他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连在他里面，我们就能够结果子，连不到在他里面，他的话语不能够供应我们，我们就会枯干，不会结果子。圣经除了我们查考明白之外，圣经是遵行。我在华基堂服侍了将近30年，最能够鼓励我一个团体是哪些团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班常乐团那班千岁和万岁。你不要看那班千岁和万岁，他们不是很识字的，是吗？他们经常说我们没用的，我们是妇女，是什么都不懂做的。他们很渴慕上帝的话语，他们听了然后会遵行的。他不是只是听的，我经历这么多次抗堂，你知不知道 最卖力奉献的就是他们啊！他们将千年的斧头金啊，全部压上啊，是不是啊？老人家，钱是钱，命的命。中国人有智慧是怎么说啊？亲生仔不如什么啊？不如什么啊？近身钱啊，是不是啊？他连亲生仔近身钱都可以压上啊。不是听到而是行到。上帝要约书亚，要以色列人不要做糊涂人。糊涂的意思就是对事你不明白，没有生命的方向，没有明确的目标，做人混混噩噩，广东话叫做蒙叉叉，蒙叉叉泥，蒙叉叉走，辛辛苦苦蒙叉叉。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找不到。满清王朝第三代皇帝叫顺治，他很爱一个妃子叫董岳飞，董小宛，但是董小宛红颜薄命，他离世的时候顺治深受打击，当时顺治亦都染了一个的重病，天花病，当时必死的，后来医得回。他围绕在这个朝中的权力斗争，大臣你斗我，我斗你，他感觉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他有一天抌低 一首诗，一封信，然后潜台到五台山削发为僧。他抌低那首诗，消极悲伤无奈的出家诗，其中有几句这样讲。他说，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内是糊涂，虚是迷，空在人生走一回。这首诗充分反映到顺治他的生活在迷茫糊涂的当中，很可惜。在这个空虚迷茫、政治混乱、经济低迷、信心危机的世代，很多人都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出路。其实上帝就是藉着他的话语向世人展示他的旨意，什么是他的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指引人寻求明白遵行他的话语，以至在这个虚空的世代里面，人能够找到方向，不作糊涂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你生命的方向是什么？上帝对每一个人，我相信对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里面都是贵重的。他对你，对你，对我，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生，都有你们生命的目标，都有上帝对你的旨意。因为上帝就好像一个窑匠那样，他按照他的喜好模造了你成为一个器皿。他有他的心意，什么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知不知道？当你找到，你就能够靠住上帝的恩典，向着这个标杆直跑，第日在天上就有荣美的冠冕。世人觉得自己聪明，聪明要靠自己，要以自我为中心。圣经说这些人的聪明反成为糊涂，反成为愚拙。圣经刚刚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这个人就有福，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道正确确定，能使愚顽人有智慧。当人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藉着他的话语让人的迷蒙能够拨开，不会再做糊涂人。所以圣经这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救恩历史。书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是我这个侍奉生涯里面常常鼓励我最深的，让我继续不放弃、刚强壮胆的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刚强壮胆其实不容易的，我曾经想过退却，想过放弃，想过惊恐，甚至 depression 添。在我生命的里面，这段的经文常常成为我的提醒。昔日上帝赐给以色列人那块 应许之地称为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其实那块流奶与蜜之地都不是几好的，不是几流奶与蜜的。无论他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都是以色列人的一块信心试验场所来的，是一个炼金炉来的。你想想那个位置，以色列巴勒斯坦的位置永远都在列强强大的帝国的中间夹在中间的。亚述兴起和埃及王朝争霸，那个地方又是一个战场。巴比伦兴起和埃及帝国争霸，那个地方又是一个战场。是吗？那块所谓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去过以色列旅行的人就知道啦。是吗？你日头十二点钟行下那些沙漠啊，晒到你人都晕埋啊。是吗？怎样流奶与蜜啫？不毛之地。但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却是以色列人的信心试验场所，上帝要他的子民在这个场所的里面紧紧的依靠他，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靠的是上帝。当那些人专心依靠上帝的时候，当他的儿女专心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赐福给他们，是让他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们靠的就是信靠信服，紧紧的跟随。当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他的敌人，让他们经历困苦。耶和华上帝藉着这个信心试验场所，将以色列民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将他好像炼金炉那样摆在个炼炉里面炼，以历练他们成为精金。他们藉着信靠信服和跟随，经验和经历上帝的荣耀，使对他们的信心被试验之后，让他们更加蒙福，更加能够认识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块应许之地，同样是你和我，同样是华基堂整个群体的信心试验场所。这块应许之地再次教导我们紧紧的倚靠上帝。唯独上帝，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倚靠，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要我们紧紧跟随他，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所赐的恩典和荣耀。我们离开他，我们就一无所有。约书亚在逆境当中信靠信服，刚强壮胆和遵行主道，成为今日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供我们来学习。今天在2019年第一个主日，我们随手来到立志，靠主刚强，因信刚强，遵行主道，为盐作光。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当这些光一束一束摆在单独摆在家庭上面，能够照亮一家一个家族的人，这些光集合摆在城上面，摆在山上就会成为一座城，城在山上，这些光就不能够隐藏。上帝要我们为盐作光，要我们深信主必为祂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靠住祂必定能够见到上帝的荣耀。今年我们的主题是重主圣恩，今希为祭。我们数算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救恩历史，我们要献上为祭。我们感恩，我们仍然需要前行，因为前面还有耶利哥，还有那个应许之地的全地，我们要得着。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信心不够，所以他们虽然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他们没有得迦南全地为业。这个是我们的尴尬。让我们安静低头，你要思想上帝今天早上跟我们所讲的信息。
曾担起痛楚。
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站立在他面前无所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